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呢再度的回到了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组长了。那么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最近的一个话题跟议题哦，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当然说到了呢行人地狱哦，我们常在讲到，别再说行人地狱了。不过这个地狱这个名词哦，其实也是从这个去年底哦，因为国际媒体的专题报道而引申了很多的大家专注在道路上面啦，交通安全啦，然后呢大家会想到说，天哪，真的耶。所以只要讲到有任何人如果走在马路上受伤，大家就说，哦，你看看，这就是行人地狱，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走到的道路就是行人地狱，不然的话就是呢，哎，这个路太窄了哦，这个人车争道哦，这个呢也是行人地狱，你看看，这就没有照顾到人走路的一个哦这个宽度，以及还要跟车子来去争道。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哦，其实这是大家的责任，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共同努力之外呢，也要了解哦，这个应该是说管理的单位哦，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其实它牵涉到有很多的部会，包含了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局处。那当然我们会想到，对，这个应该是从交通开始谈。那么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那又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啊，不是管土地的吗？怎么又管到交通，又管到那么大吗？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说给你听，讲给你听，让你认真听，让你了解原来你是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家园，以及呢你就知道未来如果你碰到这个状况，以及呢你怎样改变你自己的生活，这周边的家园的道路也好啦，交通也好，你就知道直管单位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副组长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是，当然今天副座呢要赶快百忙之中一起来聊聊，来讲到了行人地狱，第一件事跟国土管理署上面管黑、哦、大家也在想说，对呀、啊、他不是管土地吗？哦，还有管我们的收租啊，租金啊，哦，还有管我们的这个住宅啊，天哪、啊、连道路都管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明清楚，平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跟这个道路，道路跟交通有关，那怎么去把它区分出来啊？请教一下副座了。
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哈，那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哈，就是市区道路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制定，哦，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设计的规范的一些相关的拟定。哦，当然呢，还有协助地方政府哦，那去做一些市区道路的建设，那其中就是有包含这些人行环境的一个建设，这样等等。
嗯，是，所以它不只是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哎，连同包也不能说它包山包含，只要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对不对？
是的，没错。
嗯，是。不过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聊到了这一点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哦，它是有条例的，尤其是在安全道路上面的，对不对？
是没错。刚刚可能主持人讲到应该是今年才刚通过的行人安全设施条例啦齁。那事实上这个条例是在今年4月16的时候就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在5月1号了齁，那个总统已经正式的一个公布啦这个条例。那当然啦，这个条例也是要因应就是我们国人的期待齁，针对就是前年齁，这个 CNN 的这个国际媒体啊，这个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批评齁，所以说这个条例哈，这个定出来的话，就是想办法，就是说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个行人的一个通行的环境把它建制好，让大家走在上面呢，就是说能够安全无碍这样子。
嗯，是。不过也可以让民众了解一点哦，就是说在国土管理署，我们管的是市区道路，好，但是道路有分很多种，高速公路也是一种道路，省道也是一种道路。哎，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明白？哦，这是属于我家前面也有一条道路。哎，对对对，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区分不出来哦。
是的，没错。其实像目前国内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来讲就是最大大概两大类啦，一个是公路系统，那公路系统是由交通部主管的，因为他们交通部有订一个公路法，好，那另外就一个市区道路系统是由我们内政部主管。好，那主要的管理机关都是各县市的一个公务局啦、公务处或建设局处。那交通部主管的这个公路系统的部分呢，那主要大概大家耳熟能详，就像大概就是像国道啦，哦，国道就有国道高速公路局哈，然后还有省道哦，由交通部公路局管。那当然在县市部分还有列为公路，像县乡道啊这个部分，虽然说是县市政府主管，但是他们所主管的依循的一个法规是交通部的公路法。
哦，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概国内最大的一个两个公路的系统，大概就是公路系统跟市区道路系统。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发布了一些所谓的，譬如说这个一般我们三节啦、交通运输啦，都跟高工局这个也跟我们有关系吗？
高工局主要是由这个交通部主管的啦，所以那个我们内政部是主管市区道路。
对，所以大家这样子就清楚了解了哦，就不会认为说，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分得很清楚。不过刚刚由副座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了解说，从这个113年10月1号哦，我们修正了这个所谓的法规嘛。那么在法规之后，我们如何让民众可以了解，以及呢，哎，他们的权益在哪里，以及他知道说，哦，这个原来呢，这个条例过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认识说，哎，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条例。
哦，刚刚有一点忘了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哈，虽然说这个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今年5月1号由总统正式公布了哈，但是它的施行日期哈，依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是要由行政院在另定之
哈，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这个行政院也已经在今年的9月哈27日然后正式就是公布，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哦，这个条例正式施行。那这个条例，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执法哦，就是所谓它的施行细则。那同样施行细则，我们也是从10月1号开始来正式的施行了。
嗯，是。那当然正式的施行之后呢，哎，我们这些公务单位哦，以及我们各县市政府呢，会怎么配合？那在用路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施工啦，甚至呢在这个道路施行的一些拓宽啊等等，是怎么样来去做辅助？
哦，是这样，因为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 根据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央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订定一个推动计划，然后地方政府要订定一个改善计划，然后要分年分期来逐步来做一个施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一个规划的期限里面那把这个整个人行一个环境把它做出来。
嗯，是每个县市政府我们会去做说明吗？再由县市政府呢去跟下面的这个所谓的里邻啊，甚至呢由里邻里长啦、这些来去跟这些所谓他住的这些里民来说明。
哦，是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条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今天跟过去我们隧道主管的像我们的隧道条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提出几个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啊，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提出一个行人友善区的概念，那也有一个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比如说行人友善区的概念主要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一些行人使用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像医院啦、学校啦、大众运输场站啦、机关附近的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要把它公告为行人友善区。那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公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程序。那这部分在我们的10月1号这个施行的一个施行细则里面就规定到，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要公告的时候，要在各个地方召开一个说明会。然后同时在这个村里办公室也会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告。
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在刚刚借由我们副座所说的而且近期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北中南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我们第一阶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前那我们大概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基本上已经到各县市去
都已经说明了吗？
我们第一阶段是先针对就是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地方政府，可能地方的公务局啦、交通局啦、建设局处先跟他们做一个说明，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地方要配合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说现在十月一号已经正式施行了，我们还在规划是不是再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也是到各个县市来做一个说明会。
相信我们听到副座这么说，就是说原来还是要有所谓的过程。不过我知道副座自己有参与一场嘛，对不对？在那一场你带给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去做说明的时候，县市政府的一个配合度，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他们的理解度，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因为呢他可能要对于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县市最清楚啊，适不适合？那我们也是要会诊意见嘛，应该这样讲嘛。那依照您自己有参与了一场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法律是一个新定的法律所以我们到地方去做宣导的时候，当然地方政府应该有很多意见要提出来了
还有一冒星星的疑问。
是，比如说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蛮有趣的，就是像我有到某一个县市去因为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有一个行人优先区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这个
他听得懂
是是是，所以大家会搞这个行人优先区那到底跟以前的什么交通临近区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区这个有什么区别那因为我们在行政优先区里面，我们有规定到，就是说我们是颠覆以往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在行政优先区里面这个行人是他的路权是最大的，他可以很放心的在这条路上面行走。那么车子如果说进到这个优先区里面，他只能慢慢开在这个行人的后面，速度不能超过20公里然后呢也不能明码吧。所以我印象中在我们到某一个县市去去做宣导的时候有一个县市的一个科长呢提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说就是说那你们
都这么说了
有没有想到说哇那个20公里很慢呢，
比人走路还慢。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那如果说你有没有骑过摩托车那个摩托车20公里他怎么骑那我就告诉他说这样最好，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骑，你没有办法保持平衡，那你就下用牵的，那是不是对行人的这个安全会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
很多人用带转也是这样
是的
对，你帮他讲到一个好方法。
是，
因为真的，在推行的时候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他想说，啊，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像你知道这种乡镇啊，他怎么可能跟你二十？他跟那他跟你讲说，他干脆不要骑好了，对不对？有或他有时候会举一反十啊。
是没错。所以说现在目前10月1号以后，就是我们这个条例正式施行，所以就国土署来讲，以后我们会加强宣导。让民众了解说这个只要进入这个行人优先区里面哦，你今天车辆数就是要放慢，就是要礼让行人。未来我们这部分我们要加强来做宣导，让民众可能对这部分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知。
所以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了解行人优先区，好，它的一个区域它不会去设定在大马路，好，它你大家可以很安心。它会设计基本上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以及呢，那个我在想，有些人还说也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限定30？你很奇怪哎，限定30怎么骑？为什么一定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行人优先区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的回家的一个巷弄这样子。所以当初想说就是说很多这个巷弄哦比较小。那可能就是说住家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停车的需求，那在实务上你要做一些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标线型人行道，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做施行哦。所以当初我们都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其实这种构想在国外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有案例啦，比如说像在日本它每个30区 plus 的一个构想
哦，对，我听过。
然后在欧洲也有类似一个像个游戏像这样的构想。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优先区里面，我们是尽量就是希望说你只要回家的车才进来，那如果
的话就
如果说你是过境的车辆，我们希望说你就绕道从别的地方去，
这个好。这个在国外很多。
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国外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对这个居民这个民众在行走在这个巷弄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这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人安全区域哦，大家不要去想太多哈，不要把它想到说你会不会把我设在学校旁边啊，设在所谓的这个大马路，不是，我们是让你有回家一个安全的道路哦。我们的概念宗旨是在这里，所以它不会是很大的区域，不要去想，它一定是在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等于是住宅区周边啊，应该这样讲吧？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做行人优先区的之前。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啦。我刚刚有跟他
不是马上啦。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县政府还是要先去做一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啊。对。
调查完，比如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说能够有实体的人行道，还是要把实体人行道把它做起来。那真的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标线型的一个人行道，这样子哦，让民众行走还是有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然后，那这个行人优先区只是一个众多的选择之一，所以未来可能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做这个步行环境调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是，当然你看看，我们讲到一个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衍生这么多了，而且我相信都是你我之间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的问题，我相信一般的市民大众啊，在用路的朋友，他一定也都是有这种疑问，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解释。另外还有很多的议题跟内容哦，其实就像我们在市之前刚刚有请副座讲到了这个国外媒体讲到了行人地狱，其实这个议题太广了啊，因为它牵涉范围很多，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好，从这个是谁管理的区域啊，譬如说国土管理署啊，它是负责社区道路，然后呢交通部下面的高工局啊，公路总局它是负责哪这个国道或省道等等，那让大家也很清楚。那当然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哪一些跟我们的民众哦比较有切身关系了解的，譬如说我们常在讲到了，我们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讲到行人礼让嘛，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看那个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甚至呢区域哈，或者是说这个路很大呢，你还要我在那边行人优先哦，这个有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教育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是的，就是这个民众交易还是很重要的啦，让大家理解说这个交通安全不是单靠某一个部会或是政府机关就能够把它做好的，然后
因为也不见得想要看停看丁啊
是的没错、
是，那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人行道，我们先从人行道来讲好了，因为人行道它其实管理蛮多的，譬如说有时候被这个杂物啦、脚踏车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人家讲的硬体的东西啊，就用杂物去霸占啊，变成是自己的好像属于自己的空间一样，这个行人道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概念，
是，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算是有些地方大家知道说也都有人行道了、但是人行道上面通常我们有时候常在走的时候常常就遇到一些障碍，就走不过去、那甚至就是可能就比较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使用轮椅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他们的困扰最大、有时候他们就是比突然间，我们今天上了这人行道啊，走到一半，
完了
啊，突然就发现说啊，卡住，可能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或者是民众哈、就是设置的一些，比如说摆花盆啊，或者弄一些障碍物上面，让他们没办法过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方法啊，
譬如说
、如果说是这样子好，如果说是今天是属于那种移动式的障碍物哈，移动式这种花盆啊等等，
它可以挪走
啊。那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目前来讲是有一个道交条例哦，所以可以处理，可以去处理的。所以那个移动式的一个障碍物，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没有特别去琢磨，因为它现行的法规可以去处理的。
那如果是已经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或者是它是重物的，有些很重很重哎、
所以我们这个条例里面有针对那种所谓的固定式的障碍物，比如说今天是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就真的是阻碍它通行。所以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有一个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去通知那个障碍物的一个主管机关，定期让它去移除。
定期啊，
要定一个期限给他移除。好，那如果在那个期限哈，如果没有去做一个移除的话，里面还有一个罚则，
会被罚钱吗？
是的，没错。但是各位这个可能就是大家
不要
紧张，主要是针对那个设施物的一个管有人。通常如果说
可以放在那里的，
是，如果说今天是台电电箱，那可能处罚的对象可能就是台电公司。
那、如果是人家把它变成很像路障啊，这是我家画地为王那种的话嘞，
好、那如果是那一种的话，当然就是也是可以罚了。
对，是，所以呢，这个我们新法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明了了。基本上如果移动式就没有在我们这个法规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搬不动，哈哈，你就惨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避免让大家有一种冲突啦，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用规劝的方式，好，先告诉你，好，不可以摆喽，请你移开哦，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是公单位，我们可能这个地方已经阻扰了这些轮椅啦，甚至娃娃车哦行驶的这个空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路口空间，好，这个也是在我们修法里面，对不对？路口空间的部分。
是的，没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条例哈，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做一个推动计划也好，或改善计划也好，有很重要就是要处理三个，就是我们工程的一个场域啦。我们把它讲做点线面，其中点就是这个我们主持人讲就是路口的部分，
对，
路口的部分，然后线的就是针对整个路段行人在这个路段穿越啦，或路段走的时候，然后面的话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你今天刚刚也讲了行人友善区啦，行人优先区那面的部分，那刚刚主任讲那个路口的部分就是我们点的部分。
是，而且路口里面呢还有专属的，譬如说我们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这不管是在都会地区啦、地方来讲啦，都会设置所谓的行人穿越道啦、专属号志啦、庇护岛啦，还有就是这个路缘斜坡、无障碍坡道啦、车主啦、护栏啦，其实这都是规范在我们的交通安全措施里面，对不对？
这个部分在我们这个母法这个条例本身还是适应细则都有规定到，
都有吗？
是的，
它还是有哦，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我们在行驶的用路的朋友的权益，我应该是觉得应该这样讲。
是的，没错，这个也是要保障，就是我们行人行走要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的安全一个保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啦。
嗯，不过今天呢，我们也来让大家长知识哦，因为人行道，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副座讲了线点线面那个线哈、嗯哦，那线里面呢就包含了，其实我们在讲到都市计划里面呢，我们常常在看到有一些路口原则啊，大家讲路宽路宽啊，到底我家的有多宽呐、啊？啊，你都说哈、哦，我们家哈、哦、路不宽的时候哈、哦、就不可以哈、哦，这个一楼有所谓的店面呐、啊，哦，路宽一定要多少啦，才能有设置哦，这个所谓的可以去做一些生意啦，甚至停车。好、哦、这个也是个问题。好、哦、这个可能就是让大家长点知识哦齁、哦、不要没有知识然后要看电视，没有知诶、哎、没有看电视你要听一下我们告诉你的常识啊。嗯。
好，是的，没错。诶、哎、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线的部分。
线，对。
哦、线的部分呢、哦、其实在。
路宽这个也是大家很头疼。
所以在线的部分，我们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我们有一个政策上面，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划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各个县市政府针对这个12米以上的道路，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做出来、
哦、
然后要是的，然后要提个一个分年分期建设计划送到内政部来做一个审核，然后审核通过以后，可能未来来讲就是我们在部里面这边我们会争取一些预算来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些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优先先把它做好。那当然大家不要想说哎，是不是有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不是，其实因为为什么？哎，对，那个是优先，但是针对十二米以下的道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地方政府，哎，地方政府在这个哈，在这个条例通过，他们要订一个所谓的改善计划。改善计划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道路全部把它订在里面做一个分，
要翻出来再重看一次，重检查一遍，对不对？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没错。
是，哎，还有啊，这个听众常常在问我，那我家那个到底那个是那个巷弄到底限定有多宽啊齁才可以停车啊，然后呢多宽才能做生意啊，这也是很多民众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耶。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人安全设施条例未来通过以后，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行人空间齁、哦、就要把它做出来、
嗯。
那当然未来这个行人空间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考量到这个民众的停车需求啦齁、嗯、所以说未来在第一线的这个管理机关未来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务必还是要把这一部分把它考量进去。
嗯，一般的民众如果发现了哦好像都没人管，然后不知道去哪里来去不能说投诉啊，就是说想要来把自己的需求告知，他可以先跟里长问吗？还是说他要直接跟民代？还是说呢他可以写一些建议呢？
那当然如果民众有一些意见的话，这个各县市都有1999啦齁，那当然就是我们各个部会也都有一些所谓的首长信箱，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民众可以一些问题的一个询问，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管的同仁啊，大概都会去回应这个民众的一个相关的问题。
嗯，
那或者是说真的不行，那就是要把它公告为行人优先区来再配套来做一个执行。
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国土管理署哦，我们的都公署也是在这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赵启宏，我们的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哦。那么还有任何问题吗？请锁定咯，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好，谢谢大家。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组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音婆娑，歌声从来没有听过。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